好，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蒙神拣选的生命。蒙神拣选的生命，或者什么叫拣选？那你怎么知道你被拣选？一个拣选的生命有什么特征？你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有来教堂，而且我受洗了，我就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基督徒了，是吗？那看那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能够让你看得出你的这个生命呢，是否是被拣选的生命？一个蒙拣选的一个生命呢，是有不同的那个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子来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这边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这边讲，他们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呢，是蒙神所拣选，从起初就拣选了。那什么叫拣选啊？什么叫拣选？那拣选呢，是神啊，在创世以前啊，在创世以前，他就选了一些人，要做他的儿女，啊，这个叫做拣选。那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呢、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句话说，在众多人当中呢，众多人当中，而且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呢，这个世界啊，神呢就想，好，我要选这个他做我的儿女，我要选这个做我的儿女啊，这个叫做拣选。他选没有选到的呢，对不起，就不是他的儿女了。你讲会不会不公平？不会不公平的，因为从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啊，众多的人呢、啊，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所创造人呢、啊，会犯罪会堕落，所以每一个都什么都应该灭亡的。但是在这些灭亡的人当中呢，神呢就拣选，这是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这个作为。而这个拣选呢，是在创世以前，好早之前已经选，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而且这个拣选呢，是按照神的这个先见啊，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是照神的先见。神知道我要选这个，我要选这个，我要选这个。这个选的时候呢，不在于你的这个地位是怎么样，不是因为神看到你很有知识神才选你，也不是神看到你哦，你将来你会很虔诚，每天会去教堂哦，所以你就会相信，所以神就选你。不是的，神不是因着你拥有的任何条件而选你，没有的，他是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啊，他的这个旨意来选，他喜欢选谁他就选谁。你抓到为什么他喜欢选谁就喜欢选谁。而这些被选上的人呢，有一天在这个历史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就会来相信神。这个是神的这个拣选的这奇妙，这个是按照神自己的这个主权所拣选的。那到了时候呢，神呢就叫他们相信真道，你看，叫你们得以，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是的，神会自己感动， 圣灵会在人心中呢做感动的工作。你看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啊，他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会行善，是不是的？乃是照他的怜悯啊，怜悯在可怜你啊，他可怜你啊，他可怜你，他去救你，然后又借着什么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圣灵呢在人的心中呢做那个改造的工作，让那个人呢重生了，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人。本来里头是一个旧的，是一个死的人，神让他什么变成新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工作。当然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也是这么说，也就是说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一定要从圣灵生，这个重生啊，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呢做这个重生改造更新的这个工作。那你如果你是信主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有改变。你没有改变的话，你自己要在神面前你自我检讨，我到底有得救了没有，我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生命。你知道了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一定知道了，你自己看一看，人家也会跟你讲，诶，为什么那一个人前几个礼拜是那样的，后几个礼拜诶完完全全改变了啊，这个就表示他的生命的确被圣灵什么更新了，他被圣灵更新了，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是这样的，神起初拣选了一些人，那么时候到了，神就接受他的道必须要听到，然后圣灵呢就在心中什么感动，然后呢就改造重生那个人，让他那个旧的生命呢变成一个什么新的生命。这些都是什么神的工作。所以呢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十三节我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我本差常为你们感谢神，我要感谢神了，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拣选了，你们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了。所以呢你讲你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吗？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你的生命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感恩还有一个侍奉的一个生命。你因为你是蒙了主的恩典，你是蒙了主的恩典，在这个救恩当中啊，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我们如果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我们怎么能够进天堂呢？不是靠我们行善的，不是靠我们行善的，我们一点行善的这个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天堂，因为我们的行善呢，在神的眼光中呢，都是像污秽的衣服那样，行善不能够让我们到天堂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的这个拯救，只有靠着这圣灵的这个重生，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才能够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到天堂那边去。当然当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呢就活出新的这个样式，我们就会所谓的行善，做讨神喜悦的东西。但是大哥不是帮助我们进天堂，能够帮助我们进堂乃是主耶稣所赐下的那个救恩，所赐下的救恩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受，借助他的话语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你跟我都是要学习感恩。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感恩的话，那就是一个问题了。你的生命，你讲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信徒吗？你有感恩吗？那你看在这个启示录第五章，你看了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城被杀的羔羊是配得 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这天使他们都颂赞。并且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的，我们的荣耀我们就要赞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天使都会赞美，一切被造的物都要赞美，因为他是配的赞，配的这些权柄，配的这些赞美的。那你要把这个你所领受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功劳呢，完完全全的归功于我们的神，归功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差主神差派他的儿子来这世世界上，所以你要把荣耀归给他。你要常常的感恩神啊，我实在是蒙了你的恩典。然后如果一个人他本来该死的，但是却得到赦免，得到饶恕，他会怎么做呢？他一定哦，一定会感恩不尽，而且他一定会什么？一定会侍奉的，一定会侍奉的。就好像有一个女奴啊，本来他应该要被卖的，但是呢，有一天呢、啊，他的主人把他买了之后呢，他就把他释放说，好，我把你的这个卖身的这个妻呢，把它撕掉，现在你自由了。那个女奴啊，她不敢相信，她反而不离开，她说，她就立刻倒啊，匍匐在这个主人的脚前下，然后呢，她说，我要永远的什么跟随你，我要永远的什么服侍你。那你跟我也是这样，我们蒙了这个主的恩典，我们得了这个救恩，这个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恩，我们本来应该死的，但神却拣选，神却拯救了我们。那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就是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献给他，就好像在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为上帝有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这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的侍奉，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你跟我的侍奉呢是理所当然，你一定要侍奉神。你无论活到什么年龄都好，你一定要侍奉神。你不能够说，好，我今天从今以后我坐在安乐椅，我什么都不要做，我就在那边摇来摇去啊，那是不对的这个态度来的。你有一口气，你就说，神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为你而活。当然我的意思说，不是整天忙忙碌碌，你也有你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你也有应该做的东西，但是你的生命呢，就是用来做侍奉神，为他而活。那你为他而活，你到最后一口气啊，你那一口气呢也是值得。但是如果你不为主而活，你为你这个自己而活的话，你即使活上100年的话，到最后呢还是一场空的。你什么时候你为主活，你就感觉你就知道那一种的意义了。所以呢，你讲你是生命是蒙主所拣选，蒙神所拣选的，你就跟你自己讲，你有没有为着你的救恩感恩？你有没有感谢神，常常的感谢神？第二呢，你有没有说，我要侍奉神，我要侍奉神，我怎么样能够高举神，怎么透过我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如果你讲你是由神拣选的这个生命，那我就要问你，到底你有没有保持圣洁的生命？你看在这个第13节下面那边，因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圣灵啊，透过他的道，透过神的道，透过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之后呢，我们的生命呢 是一个新的神。当我们有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不是表示说我们就让它保持这样啊，就说我们不让这个新的生命呢再一次的遭到破坏，就说我们不让污秽呢来污染它。换句话说，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掉在这个泥泞当中，污泥当中，他被他的妈妈带回去洗得冲干干净净，他的母亲呢希望这个孩子呢继续的保持干净净，他不希望他再一次的回去把自己的身体呢弄得脏兮兮的。那这个也是神所要的，神既然召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已经透过圣灵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呢，成为圣洁成圣了，那我们就必须要继续的维持着这个圣洁的这个生命。那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继续的圣洁。神赦免的人，神叫你离开了罪恶的东西，那你就要离开。当然这个罪的这个诱惑力呢很强的，他会还会叫你回来吧回来吧，好，我给你一点甜头，我给你一些甜头，会这样子的。那你要注意，因为这个罪恶呢会成为信徒的这个生命圣洁生命的这个一个拦阻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继续的维持着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看彼得前书一章是四到十六节，你们去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是的，那召你们呢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召我们呢，那位神呢，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执圣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讲圣灵啊，圣灵是 Holy SpiritHoly Spirit 不是 Filthy Spirit， 不是 Filthy， Filthy 就是肮脏邪灵啊，邪灵啊，那个邪字你看我们华文我们讲是邪字，邪字就是不正不好的灵，那就是肮脏是污秽的，就是 Evil Spirit 臭的啊，那种灵啊会教导你去做一些犯罪的东西，那个不是圣徒所应该有的。我们既然有圣灵的这个洁净，那我们就要照着圣灵的引领过着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哦，你就知道哪一些东西应该做，哪一些东西应该讨他的喜悦的。那一些过去你所犯的罪，你偷啊，你讲骗话啊，你贪啊，你嫉妒啊，啊那种啊色情的那种东西啊，那从今头你就必须把它放开。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还会来向你招手的，来回来再回来，但是你必须要靠着神来胜过。而且这个东西呢，不单单影响着我们，这种东西呢，在各方面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这言语方面，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在各个层面上呢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动机，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讲到底有没有这些罪的这种倾向。所以呢保罗对这个提摩太呢就特别特别的祝福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了，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每一样在言语方面，当然当我讲在言语方面呢，其实就必须要追溯到那个你的思想、你的动机， 你必须要在你的心中是一个能够做信徒榜样的那一种的心态啊，你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榜样啊，你所讲的东西，你所做的，你的爱心，有没有爱心，你的信心方面有没有信心，崇拜下雨没有相干，继续的来，就像信心说，我知道神会保守，让我能够平安的来到这里。清洁上，对了，一定要干干净净。哦，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也说到，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边讲到我们人啊，好像一个器皿那样，器皿。如果这个器皿啊，里头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啊，你的污秽的东西，这个器皿呢将不能够被它的主人很好的使用。那器皿必须要把它用得干干净净啊，脱离那卑贱的事情，那些错误的教导啊，那些不圣洁的东西啊，神就让这些人呢做贵重的器皿。而在圣经里面说贵重的器皿叫做金银啊，金的这个器皿，银的这个器皿，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你如果你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神就会使用你。如果你是脏兮兮的话，这个生命呢是不被神所使用的。人家一嗅到，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圣洁。你要一个人圣洁不圣洁，有时可以，我来说不是这样的闻得到了，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你知道的，对不对？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在心中里面，在我们思想里面，我们完完全全的圣洁。我说讲的话也能够圣洁。有时候我们里头如果不圣洁了，讲的话也会显露出来的。所以求神施恩帮助。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圣洁啊？其中一个方法是说要逃避，要逃避。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些东西呢你要逃避，这些私欲、这些犯罪的意念，特别是这边他讲少年人的这个私欲要逃避。哦，我说通常这个跟比如说跟性质方面的有关，跟黄色的这个毒物啊，这些东西网站啊，这些都是有关。当然这个也可以包括一些人的这个恨啊，人的这种嫉妒啊，人的这种贪心啊，这些东西呢都要离开。另外一点呢，叫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你一定要跟那些人一起祷告，倾心祷告主的人，他心中就专专向仰望神，就好像哈拿一样，哈拿，他祷告神，他倾心祷告神。你祷告神呢，你一定要有那个专专对着神，向神呼求的心。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是蒙神所喜悦的。如果你祷告这个脑的这个右边呢存一些东西，左边呢又有一些东西在拉着你，在影响着你，你怎么能够很好专心祷告？不能够。你必须要跟这些人一起祷告。所以我鼓励大家也能够，那在教会我们有礼拜天我们有祷告时间，那星期呢我们也有这个也是教会的祷告，一起来祷告，学习祷告，这对你们生命呢是有帮助的。在你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当中呢，也祷告，做一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做一个倾心追求神的人， 啊，这样呢，你就能够把那些罪的东西，把那些私欲呢，给克服掉。好，第三点，如果你说你是拥有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生命，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效法基督啊！你会效法基督，怎么讲呢？你看第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啊！你看，我们得到这个福音，到最后呢，我们要说，我们要得到主耶稣的这个荣光。当我们讲到这个荣光的时候，你会想到亮亮的那种东西，当然那个是其一种部分，还有包括这个主的这个身，主的这个同在。所以呢，你看呢，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了一部分这个主的这个荣光。你看主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你们合而为一。主呢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他们，当然这个是这个荣光的一部分。将来呢，在这个永恒里面呢，我们要得到那个完全的主要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现在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给我们一个以神性情有份的这个生命，一个圣洁，一个慈爱，一个有怜悯人的这个心。所以呢，主呢要给我们这个荣耀，当然这个荣耀呢会在将来呢完完全全的实现。你看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七章，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这些神所预先知道而且预先拣选的人呢，就让他们要效法，所以效法他儿子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然主耶稣是长子来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呢，就召他们，就是在时间到了就让他们相信主，所召的人，召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那些人呢被召的相信主呢，主就让他们称义，那么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得荣耀是指到将来，将来呢我们会得到那个完全的荣耀。当然我要讲这个荣耀呢跟神的荣耀当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同等啊，当然不能完全同，我们有神的那个荣耀，那是跟他等量齐观啊，不是同等。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我们有主的荣耀。换句话说，你跟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要跟他有那种同样的这种荣耀。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所生命所发出来的，所带出来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吗？还是你过去的老我？还是那个魔鬼的样子？还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你必须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呢？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这个人呢，他必须要更新，在这个认识神方面越来越更新，越来越知道主的意思，越来越知道神的话语，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的活出耶稣基督 又就像照他主的形象一样，有那种怜悯的心，有那种圣洁，有那种吗？有那种的这个慈爱，啊，有恨恶罪恶的心。那另外一处也是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的，有两方面，仁义啊，是公义的东西，在你身上有没有这个仁义，有没有这个圣洁的东西？啊，你必须要活出来，这个才像耶稣基督。若不然的话，你就还是过去的你那样。而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人，那样的肯牺牲，那样的按着真理来过活。第四点，蒙神拣选的生命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你看第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这边保罗说他的教训呢，他有通在那个时候呢，通常有这个两个方式，一个是用口传的，因为当时不方那些书啊那些东西还没有真正的发明啊，他是有这个给写书信的，所以用口传或者用书信的方式来传递。所以这两样呢都能够被接受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传的东西，这些教导啊，他们都必须要守着，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话。那么你跟我呢也是这样，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将他所 领受的与我们分享，与信徒们分享，信徒们就要坚守。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说，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了，啊，保罗所领受从主那边领受传给他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些信徒呢，他们领受之后呢，他们就要说，是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呢第三天呢就复活了。这个是真理的，他们一定要持守的。很多时候呢，当时间过去了，日子一久之后呢，人就开始否认主耶稣有没有复活，主耶稣有没有复活，很多人都怀疑啊，很多人到现在啊，许许多多的人呢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曾经复活。怎么办？没有问题，感谢神，感谢神留下他宝贵的话语，这里所记载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证实主耶稣确确实实的什么复活啊！如果今天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告诉你，基督教很难很难站立得住，很难很难站。但是神知道，神一定让他的真理继续的存留下来，神就透过所写下的话语，这是他的话语，你一定要好好的抓住每一句话。还有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就说神跟人中间呢有一个中保，就是中介来的，人要到神那边一定要透过这个中介，不然呢你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就好像一个人啊，如果要去见总统啊，他必须要经过他的这个秘书啊，啊才能够跟那个见到那个总统，不然呢你很难见得到的。啊，圣经也是讲，如果人要到神那边去，一定要透过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中保，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要相信，这个就是真理。你不要再相信别的宗保，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带你到神那边，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带你跟我到神那边去，这个是个真理。另外一个真理呢， 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边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就是神所吹着的这个气，神所吹着的气，以致让人能够领受到神的启示。就好像蚂蚁啊，能够不能够了解人啊？能够不能够？不能够的。除非人啊有一个方法，把一些信息呢灌输或者传递给这个蚂蚁，让他了解。哦，你知道我们人啊，是我们人啊很奇妙的，我们人啊会想很多东西啊，我们人啊会发明东西的，你知道他才能够了解了。而且我们人啊会去很远的地方，不像你蚂蚁整天就钻在那边，就在那个家里这样绕一绕去罢了，对不对啊？他一定要这样子，就人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启示给他，让他知道。同样我们人啊不能够了解这个无限的这个神啊，除非神啊他透过一个启示，透过这个默示的方式呢让人知道，人才能够知道神是什么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人可以想象到吗？我们人在脑子里面我们就想人总是有限，而且人啊总是觉得人一定有点局限，但是呢神却不能。神也其实说他是自由永有的神，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人可以接受吗？人不能明白也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当神启示着呢，人就能够接受也能够明白神是自由永有的。好，所以呢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神自己亲自把他的思想把他的这意念呢传递给你，然后你要相信，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那里有真理。当然最后一点呢这讲到主的再来，马可福音八章四十八节说到，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要讲到有一天啊，主耶稣要同他的天使一起来，当然他来的时候呢，那些死的人呢要先复活，接着下来那些在地上还活着人的信徒呢要一同的被接到天上去。那时候呢如果那些他们把主啊把他的道当作可耻呢，神主耶稣呢也把他们当作可耻，换叫主耶稣会来。这个事实呢你跟我都要抓住，这个真理要抓住，不要以为说主耶稣不一定会来，主耶稣一定会来，如果在时间方面，时间方面他一定会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子一个真理呢我们一定要持守。好，另外一点，你讲你有一个蒙神拣选的这个生命，你会做什么呢？你看第十六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这边讲主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有开恩将永远的安慰，是的，他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救恩，这个救恩呢是我们永远的安慰。我们有什么可以安慰的？什么可以安慰我们呢？什么东西都会过去，但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会存在，而且他又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是的，这个世界一过去，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美好的这个家园，那这个是很 很好的，而且圣经说在那个永远的这个家园里面呢，在那里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我们将要与神永远的同在，神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这是何等的美好。那这个是表示神这样的爱我们，神这样的眷顾我们，神提升我们，提拔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让我们从灭亡当中呢得到盼望，得到安慰。那这样子一个神呢，实在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渴慕他，要我们渴慕他。你的生命，在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渴慕这位神？你有没有思想他？你讲你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蒙拣选的基督徒，但是我要问你，你有没有渴慕与他同在？说我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就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在诗篇第42篇1到2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啊？要一种渴慕神的心。我们的心有一个空洞，这空洞呢，坦白说没有东西可以填满，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个就是也是这个奥古斯丁他本身所经历的，他说啊，我的心只有在得到神，就遇见神的时候呢，我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息，才能够得到安息。人呢，很多时候当他们觉得心中这个空虚的时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填补，他们叫做酒，叫做烟，叫做色，借着钱财，借着娱乐来填满，但是呢，一直填填不满，因为那个是个无底坑来的，填不满的，只有你来到神面前，你跟他亲近，你跟他亲近，你觉得很那种的这个感觉很踏实的，很踏实的，而且你能够体验到神的这个同在。啊，这一种的生命呢就很好，啊，很蒙福。那我不是讲我们不需要娱乐，不是说我不需要去旅行，不是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一些，不是的，那些东西还是需要的。但是真正的一些这个灵里的需要呢，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如果一个人呢没有敬拜神的话，他的生命的这个素质呢会大大的折扣。但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呢，你会被提升，你会对世界你的看法不同，你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看法不同了，你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了，因为你有神在你当中，神就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呢必须是完完全全的归向他，必须要人必须要回归到神面前，把荣耀归给他的那一种的生命。好，所以我们要有渴慕神的这个心，这个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他。那么不单单渴慕神，我们当然也要渴慕那个永远的家园。希伯来书11:15-16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园，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的，这讲的这些信心的人物，他们呢，其实他们离开的家乡，他们要回去是可以，但是他不要，他们知道那个只不过是暂时的，他们要的是一个更美的什么？更美的家乡。那我们现在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满足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活吗？当然圣经教导我们要知足，是的，你要知足，但在这个知足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这种的生命呢还是 有他的这个欠缺，还是有痛苦，还是有死亡，还是有眼泪的，还是有伤心。但是呢，在那个永远的家园里面却没有，那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园，那个是神跟我们同在，那里神的光辉要永远的光照着我们。那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生命河里面汲取那生命的这个水，我们可以尝到这些生命的果子，我们与信徒一同的歌颂赞美神，一同的侍奉他啊，这是更美好的一个家乡。我们要羡慕这个将来的家乡，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单单的放在这个世界上。是的，我们还是要为着我们前面的道路来策划，但是在策划的这个当中呢，你要有另外一个视角，知道说将来还有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会去一个更美的一个地方。你要思想，你要思念，你要为这个地方来做好准备，预备你的心。那一天如果神造地的话，那是美好的，那是美好的一天，你不用担心，神会来迎接我们的。所以呢，作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人呢，你一定会思想到将来的住处，你也会羡慕跟神在一起，常常的跟他亲近。所以你在你自己各自的生活当中，你要花时间，你花时间要跟神在一起，你不能够不花时间跟神亲近，因为这位拯救你的，这位给你永远的这个安慰的这位神，给你这个没有盼望的这个神，你怎么可以把他撇在一边，一点关心他都没有的这个心，不可能的。所以呢，要多一生亲近。最后一点，要蒙神拣选的一个生命时刻，这个什么生命呢？是一个靠主得胜这个生命。你看在这个十七节说，安慰你们的心啊，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那这个安慰你们的心，这个是特别针对这个主再来的这个事件。因为当时的信徒呢，他们担心到底主几时会来，但是呢，保罗是说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一定有这个大罪人的这个出现，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当大罪人出现之后呢，主才会再来。所以呢，你们好好的等候。那么讲到这个，也在 一切的善行善言，这善行善言什么呢？善言呢是讲到神的一切的这个要在学习神的这个道理。那善行呢是行一切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在这一切方面，神都会坚固他们，都会帮助他们。换句话说，你不用担心，你做你应该所做的，你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主会再来，再来之前会有什么迹象，那你就自己等候，神会让你安静的有耐心的等候，神也会帮助你在学习他的话语方面，在做一切讨他喜悦的事上呢，神也会赐你力量。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有一颗爱神的心，愿意付出，愿意为他而活的心，神就会帮助的。好像你在做你的你在比如说你在学校，你要上一个新的一个课，你会担心我到底能够不能够了解，能够不能够及格。你不用担心，你就要尽上你的力量去读去学。然后你在工作上，老板给你一份新的一个工作，那你就担心到底能够不能够胜任。你不用担心，照着神所给你的力量你去做，尽力的去做。然后你就觉得接下来我怎么样度过我接下来的这个人生？你不用担心的，神会帮助你，神会给你力量的。 是的，神不会离弃我们的，神在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安慰我们。你看在这边，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些患难中呢，他就安慰我们。是的，神会安慰我们，而且呢神也会教导我们。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你对神道理你不了解，你好好的花时间去研究，花时间去思考，你求神说，神啊，你帮助我，叫我能够了解，能够明白，明白你的话语，神会让你明白。你看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神会教训我，教导我，教导我们明白。问题说你有没有寻求？那么如果你真的遇到生命上，你的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求神给你力量，给你力量来面对。像诗篇28篇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啊，我们交托给神，交托给他，我们一步一步的凭着信心来走。我们不是按照什么方式，不是按照我们的力量，而是靠着神的力量一步一步走的。当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呢，他就会赐给我。当我们需要悟性来了解东西的时候呢，神就会赐给我们。当我们心中有难处的话，你来到他面前，你向他祈求，他就安慰你。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事。所以你不用胆怯，不用胆怯，不用挂心前面道路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另一半怎么样。交托，你交托给他，他能够带领你，而且也能够让你什么，让你得胜。神呢让我们能够得胜，而且有余的，绰绰有余的。所以呢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蒙神拣选的一个生命呢，你讲你是一个蒙拣选的吗？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特征。第一，你会感恩吗？你会愿意侍奉他吗？还是说哎呀侍奉不要，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要追求我自己的东西。侍奉神侍奉主是最放在最后的啊，那你就错了，那你的生命出了问题。然后你的生命是否继续保持圣洁，还是继续在罪中过活？如果你仍然在罪中过活的话，你要检讨。圣经要求说你圣洁，你就要继续的保持圣洁，你不可以让那个圣洁那个从而更新的这个生命呢再被罪所沾染。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失脚，但失脚之后呢，你要靠主站起来，再一次的回到他的面前。第三，你跟我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呢必须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心方面，在主的这个怜悯方面，在主的慈悲方面等等，你从这福音书你就学习主的这个生命，而且你有这个持守这个真理，你爱真理，真的东西你会好好的把握住，假的东西谎言你会把它撇在一边，相信神的话语，你也会渴慕神，你不会说你已经信主，你已经讲你是得救，但是你却不愿意亲近神，读圣经都不要读，祷告都不要祷告，啊，这个就出了问题。最后呢，你的生命呢，你靠着主，你一定得胜，因为这个主应许他会帮助，他会坚固你，所以这是他的蒙福的，信主耶稣就是这么蒙福。 就是蒙主所引领的这个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主啊，知道你怎么样的拣选我。主，你也告诉我们，这个蒙拣选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让我们自我检讨，我们是否有显露出这样的这种生命的特征？主，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呢？我们求你自己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再一次的按照主你的话语的教导来过活，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思想来过活，让我们能够更加从你那边得着主你自己的赐福，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更加能够荣耀神。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